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OMG 53 Oh my god 53，我是妈妈桑。这几集都只有我，对，我们家镇灵佛啊，这阵子比较忙。那除了要处理他们家老的，就是工具人先生以外呢，还要处理小的，因为他们两个公主真的太容易生病了，嘿，所以我觉得，先让他专心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比较好啦，就是不要让他有太大压力。中心觉得妈妈这种生物啊，是史上最强物种，佩服佩服。好啦，如果有人想念他的声音的话，开放留言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很爽，就爽了你。那我今天来聊一个，就是老屁孩的新进员工。之前我们有聊过小屁孩的那种员工嘛，就是工作态度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老屁孩，当然不是我们店啦，对，因为我前阵子放暑假的时候，我不是有去那个团购店帮忙嘛，就是我们前面有两集是讲，就是有一集是讲到说就是团购店的那个生态。那在那家店里面呢，他们一直有在征人，可是来的都是对，大家懂的，可能就是住在家里附近啦，然后或者是可能想要离家近一点的工读生，或者是吃不了苦，这很正常啦。因为一般人来说，他会觉得团购就是可能打打电脑啦，然后就是组织一下文字啊，然后广告一下，然后就是可以卖商品，然后就等待人家上门取货，就是类似这样的轻松工作，所以就是美美的坐在店里面就好啦。对，这个是真的有奇人哦，真的有一个工读生，他是附近某个店家的老板娘的女儿啦。那他妈妈自己毛遂自荐说，薪水不是问题，就是让妹妹学个经验好了。因为那个妹妹好像21岁，我记得我遇到她21岁，结果呢第一天才工作4个小时就拜拜了。对，这4个小时里面呢，她只做了扫地，然后擦窗户，拖地，对，还有那天有拖地，可是他拖地不是拖全部。我觉得现在学校已经没有整洁活动时间了嘛，就是已经不再有让大家就是扫地时间嘛，已经不让学生打扫了嘛。因为我看着那个妹妹啊，在扫地的时候，我好想叫她妈妈带回家教育哦。她是一只手压着自己长发飘逸的头发，然后呢，另外一只手就是拿扫把嘛。可是因为头发太长太飘逸了，所以头不可以太低，然后腰也不能弯，因为头发会往前飞嘛。你们看过《阴尸路》影集吗？对，《阴尸路》就是活死人在散步的样子，他只是手里拿扫把而已啊，没有不一样。然后他扫完总是要把那个垃圾铲起来，就是拿畚斗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更妙了，他那时候就放飞了他的头发，一手扫把，一手畚斗，好了，回归正常人的扫地方式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扫一次就是把它扫到那个畚斗里面去呢，它就拨一次头发，每扫一次它就拨一次，然后再扫再拨。我不是故意观察它在干嘛，因为大家都很忙啊，你扫个地到底要扫多久？那个店又没有800平，就是小小的一间店而已，你是要扫多久？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，就是大家都偷偷在观察它。真的除了白眼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了。哎呦，总之啊，他上班4小时啊，就是完全没有产值，因为窗户也擦得不干净啊。我觉得他的视线都被他自己的头发挡住了。对，这样讲好像有点过分了。真的应该让他看看他自己在擦窗户时候的样子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店里面，然后他在外面，就是整片的那个落地窗，他是在外面擦的，所以我们是直接正视他在工作的样子。工作的时候把头发绑起来不好吗？为什么让他在那边一直飘一直飘，然后一直阻碍到你自己的工作呢？反正不管了，隔天他就没来了嘛，他就透过他妈妈就是跟店长说，不适合这个工作呢，跟他想的不一样，因为他不知道还要做清洁的工作，他觉得清洁的工作他在他家自己，就是在他自己妈妈的店里做就好啦，然后做清洁是可以学到什么东西。对，这个不晓得是妹妹自己的想法，还是妈妈有点愤怒，就是表达转达给老板跟店长。妈妈可能觉得说，是什么店，然后我女儿什么咖，你竟然叫她来扫地拖地之类的啦。 我不知道，我随便猜的啦。好，我只是觉得拜托，你连清洁都做不好，你到底还想学什么呢？你要不要学学怎么绑头发？对，反正诸如此类的，就是这些人来应征啊。那当然有来都会给他们机会试试看啊，因为搞不好就是我们给人家先入为主嘛，其实对方是可能强棒之类的啊。但是啊，事实总是残酷的，所以真人他们还在持续中。 那我今天讲了，我就说我分享的不是这个奇葩的长发妹妹，而是另外一个已经出社会有一段时间的大妹妹。对，我那时候以为她是一个不到三十岁，可能二十出头岁，对，可是有工作经验的妹妹，然后所以我就叫她大妹妹。后来才知道她三十出头岁了。对，所以叫她大妹妹好像算了算了，反正就是我就叫她大妹妹。那这个员工呢，她之前我们就听店里的人提过说，就是店长找来的人，她原先是在附近的店家当店长。对，那个店家我们就不说了啦。对，就是反正她就是当店长就对了。然后她就是店长，就是同个店的店长很喜欢她的工作态度，所以那个大妹妹刚好也想换跑道了，然后店长就叫她说，你要不要换来我的店里工作，这样子。反正一切就是这样顺势发生了。那他从那个原本的店离职了之后，他好像也没隔多少天吧，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到团购店来了。那他第一天来学习的时间是店休的时间，对，所以那店休是只有不对外开放，可是店里的营运是正常的，就是那天不会出货，不会开门，对，所以那天我并没有去。不过晚上在跟店长通电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店长一直说，就是他一直在下指导期。一下子说，店里动线啊，因为那天就是去让他学动线，然后学大概稍微的流程这样子，他就开始抱怨说，动线不好，然后店里的分工不好，他觉得应该要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才对。据说那天工作也是四个小时，然后有三个小时都是在说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，然后要做什么样的促销才能增加客人购买的欲望啦，才能提高营业额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反正就是这样。我再重申一下哦，大妹妹那一天去只是学习，那一天店并没有营业，而且她也还没有接触到客人，可是她已经在教那些老人要怎么做了，厉不厉害？对，然后就是讲到那个提高营业额，我才觉得好好笑哦。她竟然是想说，就是比如说啦，可能订个100块的东西，然后我送她80块的礼物，对，那这样一定会有很多人买那个100块的东西，当然啊，一定的啊，你买100块送80，等于快要买一送一了嘛。那营业额自然高啊，因为你的量冲得起来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送80块的东西它也是需要成本的。对，很多东西你不能只有看营业额啊。对啊，你如果在经营管理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只有看营业额呢？你就算营业额再高，可是它的毛利很低很低，你根本做了就来，不就根本也不够付员工的薪水啊。所以营业额真的坦白说不重要，你应该看的是说啊，它的毛利高不高。对啊，连我都懂，你怎么会不懂呢？他还是店长。然后还有个很夸张的点，就是因为那个他跟店长说啊，店面很大，然后他可以再卖个什么小甜点啊，就小吃之类的，因为他之前有卖过车轮饼。然后他就说，请店长去建议老板说，你去采购器材啊，因为他有经验嘛，他可以负责制造，就是做那个就是小吃，就是甜点小吃之类来卖这样子。听到这里很正常啊，就是因为第一天学习嘛，所以店长就跟他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熟悉一下流程，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再讨论，那现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原本的东西学会才是对的。因为团购店的老板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，只要你把本业做完啊，你想东搞搞西搞搞啊，其实他不会有太多太多意见。就像后来他们也搞出一个什么蛋糕，就是在店长来的时候就是搞出一个蛋糕来卖，反正不管，因为老板不会有太大意见。可是本质的东西不能放弃，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团购店，这个是老板唯一的要求。然后他就听说他越讲越上头，他就直接跟店长说，你赶快去问老板啊，快点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要问一下说老板要怎么跟他拆账。对，拆账。我听到店长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想说很奇怪，为什么要拆账？是我想的那样吗？店长就是有经验的人，他就直接问他说，器材跟就是器具跟材料全部都是老板提供，对吗？因为你一定就是由老板叫或老板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指的拆账是说你要拿部分的营业额吗？大妹妹竟然回答说，对啊，因为是他要做耶，他要做来卖耶，所以他分一点就是营业额的，就是应该说是利润是很正常的吧。对，然后而且这个想法是他提供的，所以他觉得拆账是对的，是正常的。哪里怪怪的？对，我又觉得怪怪的，而且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耶。你怎么没有想过说你用的是店里提供的器材，然后使用的是你的上班时间耶？对，你用上班时间，然后领的是老板给的薪水，然后做的是还要再分给你，就是应该说薪水以外的拆账的应该说分红嘛，就是利润。对啊，这是正常人该有的行为吗？对啊。然后重点是因为就是店长怕他是不是会错意，所以他就是直接问他嘛，然后他给店长回答竟然是他觉得他是合理的。 有没有夸张？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哎。啊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店长是说他只想要赶快结束这四个小时，因为他已经有点觉得这个人不是这么的正常，所以没有很想要认真去跟他讨论。那剩下的时间就是教他一些流程的东西啦，然后他也在强调这个很简单，就说啊我很会，然后我学东西很快，这个都不是问题，这这有的没的。因为这几句话在隔天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就是我去帮忙的时候，我也一直听他在重复，不过他真的只有重复而已，因为事情没有一样是做对的，他连小抄都没有做，很屌耶，然后一直强调很简单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跟店长说，就是因为整说他问问他说第一天就学的怎么样这样子，他就只有跟店长说他没有办法搬重的，这个就跟当初讲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在原先的店里也是需要搬运东西，那团购店的东西基本上重量不会跟他原本店里的差太多，对，而且团购在进货的时候是有推车的，很少会有需要搬运很重或者是搬运距离很远很远的那种，就是距离，对，然后最远距离大概就是从冷冻柜的门到进去到冷冻柜的底，对， 我那时候 有量过，以我的步伐，对，我的小短腿步伐呢，它大概是六步，对，其实就是短短的啦，它就是一个冷冻柜打开门的那种冷冻柜这样子，反正就是有跟他说如果真的抬不起来的话，你就叫其他人一起来帮忙，对，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很小啦，因为不可能 有这个时候。好啦，精彩在隔天，隔天就是有开门营业的时候，那天就是我去帮忙嘛，他光分货就拖了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，对，一般来说分一样货时间 我可能可以把全部的货都分完了，对，就你看有多久，不过因为他还在学习中，所以我没有去干涉他的范围，那就是等他把其中一部分他负责那个部分分完了之后呢，我就想说想要交代给他另外一个部分，可是呢他没有主动去帮助其他人哦，他就站在旁边看，对，看他就是这样看着我在做事情，我就是无意间发现奇怪怎么有个就是有个人没有在动作，对，我才看到他，然后站了多久我不知道啦，只是正常人不会这样盯着你的同事吧，应该是对的吧，不会这样盯着同事看吧，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啊，而且你不是应该赶快问说要不要帮忙吗，对，结果他不是要就盯在那边看，那因为开店的前置作业很多呀，大家就想要赶快趁还没有开门的时候赶快把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完，这样你们打开之后呢就不会手忙脚乱了，有时候货很多就是一直到开门时间客户都已经上门了，就是货还没有分装完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可是也不是天天进大货啦，所以大家都会想要赶快趁那个客人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赶快做完，毕竟没有人想要被客人追着跑或是被客人盯着做事情，对，没有人想要啦，那就是因为诸如此类就是上面这些东西，所以大家就是动作会非常快，然后怎么会你还有时间看着我做事情呢，好吧，这个都不是最经典的，经典的是好了 OK 我刚刚发现他了嘛，对不对，我看他忙完的，我想要去请他分第二批的货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，对，然后人就走了，我想说现阶段不就是分货吗，你哪来别的事情可以做，对，然后我就看他到底要干嘛，我就看他慢慢的拿了东西坐下来，对，那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没有注意到，然后因为就是整盘店里 有座位区嘛，他就坐下来，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他在干嘛，他在吃早餐，大家都很忙很忙的时候他坐下来吃早餐，对，然后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说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早餐呢，然后就是有点情绪嘛，说他不管别人哦，可是店里上班时间是十点呢，大姐十点的上班时间，你十点来上班，你没有吃早餐，然后你要用上班时间来吃早餐，真的，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我们的耶，真的不夸张。总之到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不能用常理来判断。那好吧，因为那时候反正就是我们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，所以不想去指责这个人，也去指证这个人，算了，就让他去了。然后呢，到了门开了，客门上门的。太刺激了，真的非常刺激，他完全没有要站起来协助客人发，就是发货，就是协助客人取货，可是取货的时候会很忙啊，对，因为客人一个一个来嘛，所以你的工作不就是帮我发货吗，他只要一有空档他就会走回包货的地方，对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东西大概也分完了啦，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包了，那个时间你就是要接待客人，就是客人要拿什么货，然后你就是要去理货，把客人的货挑给客人，然后还要协助结账，我本来就是好意的想说啊，你可能不太熟悉流程，也不太清楚东西放在哪里，所以呢我都会跟他说你去哪里拿什么东西，然后讲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他开始摔东西，对， 摔得很大力哦，就拿东西拿乒乒乓乓哦，然后甚至在客人面前很大力的把那个货放在桌上，很大力嘣一声这样子。那后来不行，我就跟队长对看了一眼，有眼神示意过这样子。所以在发生第三次的时候，我很确定他是不爽的，就是有情绪。那我就直接就是叫队长去问他怎么了这样子，结果他全程也没有理会他。我觉得这个人的就是这种态度已经影响到工作的运作了，然后还会影响到其他员工上班的心情。对啊，谁希望上班听到你在那边甩东西，然后问你又爱理不理的这样子。他有没有想到他自己是ET店上班呢？就算你是一个新人，新人就应该有新人的样子。你目前接触的是一个新的工作，然后包含你接触到的同事都是新的同事，你已经不再是店长了耶。你没有转换身份，然后你在还没有发挥到你的能力之前呢，你就把你的态度摆出来了，而且是很烂的态度，这是非常不可取的。我说如果我是老板，我这个员工不会用。然后反正团购店的状况就是到下午会越来越忙碌，因为取货的人他可能是上班族，然后下班时间到了就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时段里面。对，就是那个时段可能会排队排到店外面哦。结果那个大姐姐她完全已经没有想要帮忙拿货的意愿了，完全没有。我好几次叫她帮忙拿东西呢，她就一直问说还有要拿的吗，还有要拿的吗，我可不可以一起拿？你怎么可能一起拿啦，因为你脑袋好不好。今天如果 A 客人订了假商品好了，我不可能等到下一个订假商品的客人来然后再一起出货给 A 客人吧，所以一定是一个客人一个客人出货，就是一个接待一组。对，那因为排队的人很多啊，他竟然回答我说我不要这样拿货，我要一次拿多一点。然后我就因为我反正就是太忙，我就跟他说不可能，叫你拿什么就拿什么，因为种类真的很多很多。然后一直到我就是事后就是空档的时间，我就再跟他说，我就说我一个客人可能有十样不同的东西，我第二个客人也有可能有十样，可是这二十样的商品里面只有三种是重复的，你要怎么一起拿，而且你这样会干扰到下面的人结账的流程。对，因为你一次拿不完嘛，你又想要一起拿，怎么可能。可是我觉得他没有认真在听就是我在讲什么，然后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由来说，我就觉得反正店长也发现问题所在，我想让店长就是之后再去跟他说好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大姐姐很厉害哦，她就直接当着所有的人面前说你们这样做事真的很没有效率。对，就是用这种语气然后批判大家。其实我不想理他啦，因为我知道这种人就是他已经在情绪上了，你再多跟他讲什么都是浪费时间，那与其跟他解释，我不如自己拿回来比较快。好，一直忙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，店长就直接跟他说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。对，然后他说他也跟他解释啦，如果你想一起拿也可以啦，可是我讲了十样东西你记不住啊，你不要说数量了，因为十样东西不代表一样东西只会有一样，有的客人可能一样东西买了两个好了，对，搞不好几个之后你可能那个单可能有三四十样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他就说我一定可以好不好，我很厉害，这很简单。好了，讲完没多久呢，有一个大单的客户来了，那个客户总共有我记得很清楚13样的商品，因为他每一个东西有两个，反正他总共有30件小东西。对，然后讲到前面五六样的时候呢，他就记不得了，开始乱了。在讲到后面的时候呢，哇，大姐姐爆炸了，她生气了，她说我前面的东西都还没有拿完，你指令一直下，谁听得懂啊。对，他爆炸了，拜托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可以？对，而且这是取货而已呢，还没有结账耶。还好那个客人是熟客了，他就笑笑的在旁边等，就是等这个客人结完之后呢，店长就跟他说你还没有熟悉之前就先依照我们的方式，我刚刚也让你试了你的方式嘛，结果你真的就不行嘛。对，然后你熟练一点之后我们再来说，或者再来试你可以的方式， 这不是很好吗？这也是正常的吧。然后他就嘴巴很硬啊，他就讲说我不会这样出货给客人，因为很没有效率，我会把全部的东西拿出来等，放在最近的地方，这样拿东西很快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受不了了，我就冷冷的跟他说我们的商品有冷冻跟冷藏还有常温，你最远的就是冷冻库。对，因为冷冻库跟冷藏在最后面，你是要拿出来等它退冰吗？对，我觉得有点脑袋好不好。反正后来他就没讲话了啦，因为可能想到说对，我们因为我们有冷冻的东西，你怎么可能全部的冷冻摊在那边呢、啊？谁敢买。反正后来就一路忙到下班的时间，然后时间一到呢，他非常准时的就说他要走了，因为是第一天上班啊，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要求，而且那天刚好也很幸运的忙，很忙，然后忙到比较晚， 对，本来的流程应该会在下班前的十分钟，就大家就是分工开始去整理东西，然后反正该冰的要进冰箱，该收柜子的要收柜子，时间差不多就是十分钟的时间，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，十分钟就够全部人打包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准时下班。可是那一天就是说很忙嘛，然后时间到，他拿着包包打完卡就走了。没有跟任何人的说再见。我后来问店长说他有跟你说再见吗，他说没有。然后我就说他怎样，他是打算明天不来上班吗？对，因为这种感觉你就是在耍脾气嘛。对，然后店长就说没关系啦，他也没有想要用他了，因为整天观察下来他没有放下他的身段啊。对，那你也没有想要来当一个同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不就觉得你可能比较想当店长吧。讲到这边大家就笑了啦，反正就是要下班了嘛，大家要轻松一点。那当天晚上店长又打给他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配合，就是你可能要另外找工作啦，因为团购店真的不太适合他。听说他大爆炸，他就开始指责说我，因为本身我就不是员工啊，我就是去帮忙了这样子，然后就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编列的人，对，妈妈桑本来就不应该去帮忙啊，他去的话就是其他人会太就是依赖他，然后就是工作的那个流程都会不对。然后店长就回他说，今天有妈妈桑帮忙你还忙成这样啊，如果没有我的，就是没有我，没有妈妈桑的话，你是想要灭团是不是？对啦，这样讲就比较夸张啦，可是实际上忙碌的时候真的就是忙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啦。然后他就一直归他这样说啊，他做什么他都会做，而且他可以做，他能做，他都没有问题啊。对，然后学东西非常非常非常快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嘛，就听了八百遍了。然后你们的流程有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一样又来了。对，后来店长就放弃跟他沟通了啦，因为就是浪费时间嘛，要是我也不想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个人上面，反正重点就是叫他隔天不用来了啦。对，我觉得一间店的营运啊，如果你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可以指出非常多的错误，而且认为说哎，这个是不对的，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你讲了这样的话，这间店的规模不会做这么大，而且也不可能请你来就是只做一个员工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第一天就可以发现的话，对，你可以这么厉害的指出所有的错误的话，我一定请你来当店长。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每间店都会有缺点啦，可是你还是新人的情况下，先不管说你之前的工作经验有多丰富啊，能力有多么好啊，新进员工就是配合，对，没什么好说，你就是配合，然后你一定要先维持好店里的运作，慢慢的大家可能互相配合久了之后呢，然后熟悉了之后呢，你再来慢慢的改进，然后就是看一些空间的流程啊，或者是动线什么的这些项目啊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调整，而不是在你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你就是一直、下指导期下指导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，因为你东西都没有学会呢，你要拿什么基础来跟就是现在有的员工来说明你的流程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态度跟身段的问题啦，你这样的反应并不会让店里运作比较好，你反而会让同事讨厌你，就是菜鸟强出头。有的时候啊，做人比做事重要多了，你出社会久了的人大概都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能力再强可是你不会做人有屁用啊，你就一个人冲锋陷阵就要全线去就好啦，那后面完全没有人，你就是一个人的武林啊，你跟我开喝就是这样有比较红吗，是吧？反正隔天他就没有来上班的啦，然后听店长说啊，就是请他隔天不要来的时候他就有点服软了，就是说啊，我没有不想做，我的配合度真的很高啊，很好啊，只是呢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又来了啦。对，所以真的也不想浪费时间跟他说什么，就是终止合作关系嘛，就是起码还可以当朋友啦，因为他跟店长就是之前就认识嘛。哦对了，那一天他还有跟店长抱怨说，为什么我去上班我还要倒垃圾，不然垃圾才要倒，我们都会轮流倒垃圾，只是因为如果垃圾比较多的话就会请他，就是可能一个人没办法倒，我们就会赶快多拖几个赶快去把垃圾倒掉这样子，因为垃圾车就在门口，你就赶快把它倒掉，所以他不能接受说他的上班是需要倒垃圾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不就是大家都好做的事情吗？怎么跟那个长发妹妹一样，你们觉得清洁不重要吗？其实那天刚好有碰到一个客人，就是他是团购店的常客，我也认识，因为去那边太长了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来买东西，刚好是他店里的常客，就是他之前的那一间店的常客，然后常客看到他有点压抑哦，他就说前阵子那个大妹妹有跟他说他要换跑道，可是不知道竟然是在这个团购店，然后他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嘛，我们就有看到他们有小聊了一下，就因为他们认识，然后第二天就是大妹妹结束了拜拜的时候呢，这个常客又来了，他就说他怎么没有来上班， 然后我们就说啊，因为就可能不适合啦，对，我们也是不能讲太多嘛，就是跟他讲说不适合。然后那个我们的常客就讲说，你们如果要用这个人头，你要很大心理准备哦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情，他自己认为他觉得他这个大妹妹的情绪控管非常非常的不好。我们听了一次微笑啊，因为我们前一天都经历过震撼教育了啦，对，由此可知不是我们的问题哦，因为连他的熟客都这样觉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就是我刚刚讲了，我原本以为妹可能二十几岁，原来她已经三十多岁了，而且你就快奔四了，她跟我其实没有差很多。我她保养的好啦，对，我该检讨，就是她皮肤很好，然后长相也不差，可是她的情绪就是控管不优。就是如果你是小妹妹的话，你对工作可能还充满的理想抱负啦，我可以接受你这种小屁孩就是丢三落四然后很高傲的那种工作态度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啊，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，然后你感受不到那种小人插身的快感对，如果你是年纪那么轻的话，我可以多一点包容给你。可是呢，当你已经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社会人士，你用这样的态度跟情绪在面对工作呢，它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已。或许啦，或许这种人可能只能当老板，对。那如果是说你真的只能当老板的话，你也会有另外一个风险，因为你不见得请得到员工欸，你一个情绪控管不好的人，你是很难跟人家配合的。嗯哼，总之呢，现在除了面对缺工的问题以外呢，还会有那个妖魔鬼怪来面试的问题，用跟不用都两难啊，你不用累死自己，对，这个死，可是你用了就会气死自己，有没有很难？主要呢，还是想分享一下求职者的心态啦。你能力越好呢，你态度其实真的要越软。你要让人家有机会去发掘跟善用你的能力，这样的能力对你来说才是有价值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撑不到这一步，你就很急的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，你就忽略了跟同事的配合度啦，或者是忽略周遭环境，对，大环境，主要还是人事啦。这种人不是不好，就是可能比较适合一个人作业，就是比如说业务啦。如果你没有打算在这个方向发展的话，我会建议你还是先低调的观察一下新环境的人事物，这是很基本的嘛，对，然后你再来考虑说你要怎么配合，甚至你再去思考说你适不适合你自己，或许你这样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反正后来有那个八卦消息指出，对，我们怎么这么八卦，他后来有去面试了几间，就是几个附近的店家，那因为店员的关系啊，就是都在附近，所以大家就是那个团购店的客人都会来讲这样子，然后听说就是通通被打枪啦，就是做了一两天之后就被打枪。对，这不是我们要八卦，都是就是客人自己来的时候讲的啦。对，我觉得你就是还放不下你店长的身份，然后你又听不去别人给你的忠告跟建议啊，懂了，好啦，也只能祝你幸福咯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，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遇到就是中年，也不能说中年啦，就是不是小屁孩，而是老屁孩的求职者。那就讲啦，之前就讨论到工作人的，就是年轻人的工作态度，不过那一集是比较针对涉世未深的 社会新鲜人，就是小屁孩。这集说的是已经是社会老人了，就事实证明啦，不管是鲜肉或是孤老肉，工作态度跟年纪没有绝对的关系，真的，我觉得跟心态比较有关系。也希望我们在换工作的时候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毕竟你的上司或同事啊，都有可能比你的年纪还要小，对，所以你不要有倚老卖老的心态，你开心的工作环境才可以让人家成长。反正呢，在新的工作环境就是我们就先配合了，好不好？配合度也是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心态。好啦，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幸运的话换工作的话呢，就是祝福大家可以越跳越高，越做越开心，加油啦，拜拜。